好，弟兄姊妹注意平安。早上，我在主里面的负担，那是交通，权柄与圣洁。那么，这件事呢，这两个词呢，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很受欢迎，不受欢迎。但是对权柄呢，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权柄这个字呢？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圣洁这个字？那么它的反义词好像很流行，它的反义词呢就是自我，很可怕，其实在我们时代很流行。所以早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我们会看相当多的经历，要看神在他的话语中告诉我，在他的子民中，在他的国中，怎么看待权柄和圣洁。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经，很多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但是早晨有四个问题我想提出来，请听我们来思考。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这早晨有注意这样的问题。那么顺服这个字啊，弟兄姐妹可能很熟悉，我们可能也经常讲，我们经常还唱一首诗歌叫信而顺服。那顺服谁呢？顺服神，这是理所应当的。我想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顺服。但是问题是顺服的实际怎么形成？所以罗马书十三章这里清清楚楚的说，你们是要顺服，但顺服谁呢？那这里讲到不只是顺服神，神说清楚的说，神在地上是有权利，你们是应该顺服他。这个地方是有权利。又怎么早晨我想请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在你工作，在你家庭，在你教会，在你现实中，你上一次知道神在地上设立的权利是吗？或者我想请问你，上一次你认识到这是神所设立的权利，你来顺服，你把自己抛下，你到他们面前，这是神所设立的权利。那是或者我这样问你，当你可能意识到那是神所设立的权利，但是你因为自己的骄傲你去违背它，这又是什么事？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对顺服权利的一种实际。那么第二点，请听我们还这样一个问题，在异纲的阶级，神把顺服权利这件事说得非常严重。你如果读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那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教导，没有一个教导像这样一个人。用这么，你知道他这里出现了什么词没有？有抗拒的，并自取刑罚，说他惧怕，说他空空的必定。你读这里的语气，保罗在这里说是非常严重的事。保罗这里说，我没有凭神的爱心温温柔柔的告诉你，请你们顺服在上帝。你们自己选顺不顺？保罗没这么说。保罗说，你们必须顺服，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愿意抗拒神的命，但是神告诉你，那你就不要抗拒掌权。那这是神在这一段里告诉我们。神说，那掌权的不是空空的背剑，因为他是神的用意，是神一门刑罚的刑罚。因此我们很少读到这样的经文。这是第二个问题，神就这么思考。那么第三个问题呢，这里说到一个很特别的话，不但是因为刑罚，但是呢并且说到你是一个良心。弟兄姊妹，我们顺服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所因为这个良心是什么？我们有什么良心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权柄？这个良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什么良心说神在地上的权柄一定是一定要一定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扩展来看，为什么在这样一段话，就是在罗马书的十三章， 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卷什么书？你知道罗马书十二章到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这就讲基督徒，讲到很多基督徒经验的关系。那么又会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那么为了思考这几个问题的缘故，如果我们要看这些，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权力。什么是权力？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呢，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说他是神荣耀所发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脱离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这里说他用全能的命令脱离万有，那个命令原文就是话语。那么万有是什么托起的呢？是话语。但这个话语不是一般的话语，是什么话语？这话语中乃是有权柄。所以中文的翻译者他翻译到有权柄的话语，这个时候他有感动，他说这应该翻译成全能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万有的产生、存在、运行、变化都有权柄。权柄，神的权柄乃是宇宙中最大的神，一切都能胜过神的权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来神的面前，我们不能不认识神的权柄，我们不能不在一切的事物中、一切的侍奉中、一切的运行和变化、一切的甚至弟兄姊妹都要教我们不看到神，因为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而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并不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喜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这里说明亮之星造成之子与何敬，你这攻克列国的何敬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从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之。这是一段说到撒旦。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我们就看到就是因为他背叛神权，他要与神较量，他做了神的对敌，这个背叛就是升到撒旦。以赛亚书十四章是说到撒旦背叛他干犯了神的权柄，在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同样说到撒旦背叛，在那里乃是说撒旦干犯神的圣洁，干犯神的权柄的背叛比干犯神的圣洁背叛，因为罪恶是行为的，背叛是难。撒旦想设立他的权柄在神的宝座之上，干犯了神的权柄，所以撒旦的原则是自高的原则，是挑战神的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的侍奉，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我们绝不能干犯神的权利，因为那是撒旦。撒旦不太害怕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学问、很多的口才，撒旦乃是非常惧怕我们顺服基督的权利。我们侍奉神的人绝不能因为撒旦的原则是基督的原则一来，撒旦的原则就不出去。现在撒旦在天上还是背叛，要到启示录才能被宣上，所以我们在侍奉中要把撒旦的原则洗得干干净净，那样我们才能是对于这个原则，我们的主有一段很特别的教导，这次教导我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是主导我。我们的主在那里提到那里的不要像，下个星期就能基督的不好。你上一次造访我纪念这件事是什么事？因为基督的国跟世界的国有何等的不同？我们想到这个不同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这个国有一位王，他乃是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所以在说到主的国降临之后，主在主导我们的最后， 他提到两件特别的事。那么这件事呢，是主的国降到这个地上的一些拦阻。他说到什么呢？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试探是撒旦的工作。主说不要我们遇到试探，是说又要救我们脱离了恶者。这个恶者就是撒旦。就说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么下一句话又是特别的要紧，就说为什么我们能脱离那试探，为什么能救我们脱离凶恶呢？只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神圣。所以这里做一个非常大的事，就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一切都是神的，所以我们能完全脱离撒旦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能来侍奉神，能脱离撒旦的捆绑，能在基督的国中，乃在看见一个最宝贵的事情，就是国度都是神的，整个宇宙的管辖都是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特别要认识神的权利，要学习顺服在神的权利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偷窃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撒旦是说谎的，他把地上的一切万国指给我们的主看，但主在宣告却说天国进了你们的活在。主说这诸天的国都是神的。我们必须看见权柄到底是谁，宇宙中现今争执的中心乃是谁在得到这个权柄。弟兄姊妹，我们要跟撒旦争执，权柄是应该属乎神，我们要存谦卑的心，顺服神的权柄，维护神的权柄。我们在教会中必须要遇到神的权柄，认识神的权柄。为这缘故呢，我们要回到起初的时候，我们读一个经文，在创世纪二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这里他是亚当，这个时候只有亚当造出来，夏娃还没有造出来。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会必定死。神的命令是带着权柄，神说园中的各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那么对于神的命令、神的权柄，那么亚当的反应是什么呢？所以没有纪念亚当的反应。神在这之后做了一件事，神在做了这个命令之后呢，神从亚当中造出夏娃。我们知道圣经中吩咐呢，妻子当顺服丈夫，那么丈夫有权柄，妻子呢顺服。那么受试探的是谁呢？受试探的是夏娃。神把命令给了亚当，神把权柄给了亚当，但是呢，神把这个权柄呢放在夏娃之上，但受试探的呢却是夏娃。可是夏娃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就撇开自己的丈夫，因为神这个命令是给亚当的，请你记得。但是呢，夏娃撇开了这个他的丈夫，他这个命令的原理，他自己拿他的头脑去应对这个试探。他怎么说呢？他看到的地方又好看又好吃，也是用的自己一定。在行动之前，它里面呢是有一个分。亚当给我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我不去管，这个权柄我不去管，我乃是凭我的眼睛，凭我的想法，我要下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做了主张，所以他就伸出手来，他那个果子。所以夏娃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呢，不是从神从，乃是从他的自己的定义。他不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也是不服亚当的权柄。所以背叛神的权柄呢，这就是背叛神的自己。因为神这个命令没有直接给夏娃，是给的亚当。所以当然亚当后来吃了这个果子，也是更是直接的违背神的命令。所以这个看到背叛，背叛神所设立的权柄，亚当在这个时候就是直接的背叛。哎，做了这样的背叛的时候呢，神自己出来 对亚当说话，也对夏娃说话。
约什么？
罗马书五章说，义人的罪孽众人承受，照样也因义人受审判。因为因此呢，背叛所带来的罪就进入了所有的亚当的族人。我们的主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背叛是在一切的罪前，所以主在恢复所有人的一些罪恶、死亡这些堕落的情形的时候呢，当然是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我们的主呢，那要恢复和弃除一切。对，弟兄姊妹，你看到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最大的见证，就是他的顺服，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一章到八章，就讲到我们主，讲到我们如何因信称义，我们如何的脱离律法，我们如何在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神，成为神。那为什么后又到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这里呢，就是和我们基督的，就讲到我们基督的历史的。主在罗马书前八章已经把他所做工作做得完美的去，已经完全的成就了。但是我们在地上不多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做呢？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所以你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样一段呢，非常属于。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何等美好。但是这里有一个词，请弟兄姊妹注意，这是活祭。弟兄姊妹，我们要献上的是活祭。你如果读旧约的律法，你知道献上祭是不容易，要么刀杀，要么流血，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要出人命的事。所以保罗在说，我以什么慈悲劝你，要献上活祭。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献？保罗乃是对所有神的儿女来说，你们要走一条十个祭被神做。所以保罗以神的慈悲劝你。接下来十二到十六章，保罗告诉我你们怎么样设计的祭。所以保罗说了十二章十六章有很多金句。十二章提到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好难啊，不要为自己伸冤。保罗还说，你们仇敌若饿了，给他吃；若渴，做到这点好难啊！这都不是我们天然亚当里生命能够做到的。那么第十四章，他说到在基督徒关系中，保罗又说，不可论断弟兄，说他不可让弟兄跌倒。又怎么？如果你在教会，在我们教会中生活相当长的时间，你就知道做到这件事有多么的难。那极限如此。保罗在说到我刚才说的十二章、十四章和后面这句话，你读保罗的话，他是恭维，他是劝勉，劝你这样做，不可这样做，不可。没说你不这样做，他很少不这样。但是我们一翻到十三章，我们就会惊呆了。当保罗说你要顺服地上的权柄的时候，他完全是另外一个口气。他没有问为什么劝。这事可以得商量，劝你，你要觉得心里平安，你就去做。保罗完全不是这样的口气。保罗说：“你们不顺服权柄怎么样？就受刑罚。”而且那权柄并不是空空的废弃。保罗是这样的口气，突然的说：“因为你请你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的末了和十三章，你会看到这个状态，突然非常严厉的。”所以保罗在十二章到十六章，特别是罗马十三章说道。神儿女的顺服，在基督徒儿女在地上一切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亏欠的神太多。我想早晨请我们想起，我们对顺服这件事，我们在地上必须是十年、二十年、多年的基督徒生活，你能感觉到多少？你能知道的多少？ 你能体会到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神感动他说的心里的严肃、庄严、郑重、严厉的口气在后面。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回想扫罗在撒母耳记十五章的时候，扫摩神让扫罗献那些去灭亚玛力的一切所有。扫罗干了一件这样的事，他干尽亚玛力人所有的牛羊啊，又肥又壮又好，他心里有一个很好的念头，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我这么爱我的神，我就把这个东西献给我们的神。神说他喜爱那些没有残疾的羊牛来献给他作为祭，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所以他做了这件事。但是神怎么对待保罗这件事？是严厉的刑罚。这件事没有错，但是他做这件事的结果呢，他违背了一个原则，他违背了顺服的原则。所以顺服在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善行、一切的见证一切。所以神说这样的话，撒母耳记十五章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指令。神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当，神说顽梗的罪与拜虚神与偶像的罪相同。你做的再好，但是你是悖逆神，神都不冤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生活，我们呢愿意爱弟兄，我们很多弟兄甚至很能宽恕，我们可能有很好的行为，我们有很多的见证，我们甚至经过了很多的试炼。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你当你做这一切好的行为的时候，你如果背逆了神，你如果不顺服神，不这样，神不愿。神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指引，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弟兄姊妹，神如何还能把顺服这件事说得更严重，说得更严重？接下来我们来解释。接下来我会读两段非常沉重的故事。这讲到呢，神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权柄和顺服的惨痛的教训。请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读这两段经文。民数记的十二章，这里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伊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人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切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不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耶和华就向他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 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说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欺负？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出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解封。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权柄不顺服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不合情理的情形，有很多违背我们天然念头的情形，好像是不是我们直觉这好像是对的事情。这里呢，我们知道亚伦和米利暗是摩西的哥哥，在家庭中啊，摩西呢是他们的弟弟，他们是应该在亚伦和米利暗的权下。但是另一方面，在神的呼召和工作上，亚伦和米利暗却是在摩西的权柄之下。亚伦和米利暗他这里呢，因为不满摩西娶古实为女子为妻，就攻击和毁谤摩西。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古实人呢，是非洲人，是韩的后代，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合不合适呢？这本来呀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米利暗呢，他的年龄比摩西大，是他的姐姐，他站在家庭的关系上去责备的弟弟是可以的。但是他开口，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他开口攻击摩西的时候啊，却触犯到了神在摩西身上的权柄。他超越了神在摩西地上所设立的权柄，超越了摩西的地位。他在神的工作上，神乃是把他的权柄放在摩西手中。他们因家庭的关系诽谤神在摩西身上神的工作，这是大错。神设立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米利暗呢却轻看摩西。因此神在这中间做了裁断，神对米利暗不满意，神自始至终没有回应古实女子的事。你可以对付你的弟弟，但是你不能毁谤神的权柄。亚伦和米利暗不认识神的权柄，他们站在天然的地位上起了背叛的心。摩西没有回答，他知道如果神所设立的权柄，就不用人来保护。谁毁谤他，谁毁谤神的权柄，谁就摸到了死亡。不必他开口，不必摩西开口，只要神给了他权柄，他就完全不用说话。那个狮子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他就是权柄。所以啊，我看到摩西先是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是完全顺服的权柄之下。圣经在这个时候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最谦和的人。摩西所代表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这是神所赐的，没人所能拿去。这是这件事。那接着我们看见在第二节这里说，他们说了毁谤的话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背叛的话呀是往上升的，神是听见的。所以当亚伦和米利暗得罪摩西的时候啊，他就是得罪了在摩西身上的神，所以啊神发怒。所以人一碰到神所地上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呢，他直接就是碰到了神。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一点，你一得罪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呢，你这时候就得罪了神。所以神这时候没有摩西去求神，所以神直接就说话了。神说，你们三个呀 到我面前。这三个人谁呢？是摩西，是亚伦，是米利安。所以你们三个人到我门口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经说，亚伦跟米利安看到他们很大方的就过去了。他们以为他们很有道理，他们掌握着道理，他们认识神召唤我们，神是不是要听我的辩诉啊？因为我是蛮有道理。摩西，你娶了古时的女子，你是不是犯大错了？我们有很多的冤屈要跟神说，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跟神抱怨，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跟神说。所以他们三个理直气壮的去，但是神说，摩西是我的仆人，是在我全家见证，你们为什么大胆毁谤我的仆人？摩西有属灵的权柄，这权柄不是人自己觉得能力爬上去的。我要努力，我要做以色列人，不是。这个权柄也不是众人选上去，作为一个推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不是。神所设立的权柄，神在摩西身上的权柄，乃是神自己呼召、拣选、托付、命令出来。愿我们能早上看到属灵和属世的权柄。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权柄就是神自己，不能得罪，所以我们不能轻看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当时神发怒，云彩就做会幕，这是说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然后圣经说，米利安立刻就长了大麻。这个大麻风本来是传染病，但是这个时候米利安没有人传染，这个大麻风是神的管教。长大麻风这件事不如你娶女时女子更好，你不是批评他娶古时女子吗？但现在你自己长大麻，里头的背叛一显露呢，就是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要被关起来，人不能亲近。所以当亚伦看见米利安长大麻风的时候，就从摩西做拥抱，求神的医治。所以神说呀，要把米利安放在营外期间，才可以回来，如同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要蒙羞七天，七天后会幕才能起行。因此在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有背叛有毁谤，神就不存在，地上的会幕呢就不能行动，毁谤的话语未被审判，神的云柱就不降下来，权柄的问题不解决，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空。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以色列人认为是顺服神，他们没有意识到呢，应当顺服神所带领的权柄。真正顺服的人，在他的环境中，在他的家庭中，在各种的制度上，都要看到神的权柄。请记住，神是这样说，你毁谤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我们每一次有毁谤的话语，不管是谁都要注意，不能随便，不能随便说说就算了。毁谤乃是因为你里头有背叛的力，毁谤乃是背叛的发芽。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能随便说话。愿神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不是关乎我的弟兄，那是关乎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因此呢，我们若真真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能看见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地上得罪神的地方太多，我们对他罪的观念也该改变，我们会有神的眼光来看待罪，有神的眼光来看待顺，有神的眼光来看待。请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民数记的十六章，这里我们读到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女儿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聚集，同心一起扬说，你们擅自专权， 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般。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天，谁是圣洁，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啊，你们要珍惜，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的，明日在耶和华的面前把火盛在，把香放在其中，耶和华拣选谁，谁就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断头。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你们听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一切的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指针，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尽向他啊，愿可拉党是立位，他们是立位，他们是代表一个属灵的支派。这个大丹亚比兰呢，是流变的支派，是代表领头的人。那么海某250个呀，是有名望的，他们都是首领。那么圣经说，民数记16章发生了一件事，这些人聚众背叛，说他们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了，全会众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高超过我们？我们摸到他们里面的感觉，他们不佩服摩西，不佩服亚伦，他们也许是很诚实的人，他们也许有很多的知识，他们也许有很高的智慧，他们也许有很了不起的口才，只是有一样，他们没有神的权利，他们更没有看见神的权利。他们以为说这是个人的问题，他们攻击摩西呢，你注意他们攻击的话，他们不说摩西和神的关系，他们不提这件事，他们不说神呼召的事情，他们不说神托付的事情，他们不说神命令的事情，他们都不提起，他们攻击摩西。摩西听了这个严重的指控呢，他没有用权力，因为权力是神，所以他对可拉一党的人这么说，说你们过去等一等，说到了早晨呢，耶和华必证明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所以摩西这里回答，他是用正当的理来回复那个不正当。可拉所说的认为是完全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这么说是非常有道理，但是摩西说的耶和华必指示，一切都是耶和华的拣选，不是反对，乃是关乎耶和华的选择。他们以为说呀，可拉一党以为说，我们是反对的摩西亚伦，我们绝不是反对神。我相信他们没有意思背叛神，他们甚至说我们要继续的侍奉神，他们只是认为啊，我只是轻看和摩西亚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和他所地上所设立所代表的权力是不能分开，人不能对神是一个态度，对摩西和亚伦都是一个，人不能一手拒绝神的权柄，一手来接受神。他们不在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底下，就是神。但是请听你们注意，摩西在这个时候，但是摩西呢，没有因为神给他的权柄，他还是谦卑的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用温和的态度对他说，明日自己亲近，看谁拣选神，谁亲近。但是摩西年长，他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所以摩西是叹息的对他们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神给你们的高台你们不满，你们不是攻击我，乃是攻击。对，这是在11节说的事情。接下来我要简单说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丹和亚比兰呢可能不在场。后来摩西就打发人叫他们去，他们不来，他们就抱怨说，这在民数记16:12-14，他们说你们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现在在旷野需要流，难道你们还用弯我们眼睛吗？这对摩西说的话，他们的态度是背叛，根本不相信神带他们在迦南的应许。他们所注意的是眼前的地上的祝福，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错处，就是他们自己不肯进迦南。他们说刻薄的话呢，背叛摩西。那么这个时候，后来你们读摩西就动怒，不向他们说话，向神祷告。许多的时候啊，人的背叛呢，会逼迫神出来审判，因为人的背叛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已经不可收拾，所以神会出手来审判。所以我们读民数记啊，很难过，出埃及有时候我们也很难过。我们发现以色列多次的抱怨神，多次的失败神，多次的不信。神好多次都赦免，神好多次都赦免，甚至他们要什么神职还都给什么，好多次都赦免。但是呢，这一次的背叛，神出来审判。神怎么说呢？在十六章末了，神说：“让我将全地。”神要在他的子民中除去背叛。然后这时候，摩西和亚伦就到神面前伏伏祷告说：“一个人犯罪，你就审判全会众吗？”22节。神就撤了摩西和亚伦的祷告，就只审判可拉达的人。神所的这个权设立的权柄不只给以色列人听，连神在以色列人中面前都见证说，我也接受他们的话。请注意可拉达背叛的形式，神审判他们的方式。背叛是阴间的原则，他们一背叛，在民数记实际上我们读到阴间的门就开了，地就开了个口，把可拉、大丹、亚比兰及其家属财物都推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的阴间。31-33节，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这是主所宣告的，但是背叛的灵却能够打开阴间的门。没有背叛的灵，地就不开口，一切的罪都能够释放死亡，但是背叛的罪是更厉害的释放死亡。顺服的权柄才能封闭阴间的门，还能释放死亡。弟兄姊妹，这里我再提一点，关于他们所说摩西没有把他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分给他们为产业，这些话呀是有些道理。当时啊是在旷野，确实没有到流奶与蜜之地。众多的以色列人的抱怨是有道理，摩西和亚伦呢甚至是少数。请弟兄姐妹们注意，我们人是凭着道理，凭着肉眼所见，走很多肉眼天然认为道理的道理，但是服权柄的人乃是凭信心走到迦南，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我们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权柄，凭着信心接受神所设立的云柱、火柱及其他在地上所设立的摩西，这样你就必然能进入到迦南，能进入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属地，懂吗？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一件何等严重的事，请弟兄姊妹回去看民数记的16章，地开口就是为那些不服权柄的人开了速速下阴间的路，死亡的路。那些不服权柄的人眼睛相当的明亮，可惜他们只看到地上的荒凉。但是那些好像表面上瞎眼的人，那些专心摸索的前进的人，不看见眼前的荒凉，因为属灵的道理是凭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美好的应许，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到迦南去。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人总是要碰着神的权柄，总是要受神的约束，也要受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的引领。人如果只看到地上天人，看到我们的兄弟，看到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的哥哥姐姐，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可能还看不到什么。权柄非常属神，非常属灵，非常有能力，所以权力是我们唯一的东西，不是外面的所见， 都不是万能的，因为你看到圣经。在民数记十六章后面还有两个背叛，我们想一到十四节呢是讲到首领的背叛，从四十一到五十节呢是讲到全会众的背叛。背叛的灵是会传染，250个人受到审判受境界啊，尚且不能使全会众得到境界，他们亲眼看到火从天上上来烧灭那馨香的250人，可是你惊奇的发现他们还是背叛。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是说摩西杀了他们，这哪是摩西杀了他们？摩西和亚伦不能叫地开口，是神说，摩西不能叫火烧人，是耶和华从神那里出来的火实行审判。人的眼睛只看见人，我们要看见背后神。所以那时候人胆量很大，他们看到神的审判也不害怕，因为他们没有权柄的知识，没有权柄的认识，没有权柄的感觉，没有权柄的看见，这是背后。所以他们凭着肉体天然权会中一起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证明权柄是出于神，神出来发行审判，瘟疫发作，会众死掉14700人。那个时候摩西的属灵的感觉就非常快，摩西即刻通知亚伦说，亚伦你快，你拿香炉来，你盛上火，你加上香，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他圣经说他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神能惊奇他们在旷野多次的发怒，但是神经不起人来顶撞他的权柄。有很多罪神可以受得住，而且是可以的，但是一背叛神就不能容忍，因为背叛是死亡的缘由，是撒旦。所以背叛的罪比什么罪都厉害，这是一件何等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小陈关于这件事我还有很多要说的话，但是末了呢，我想有感动分享几句经文在晚上，就对于这位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之名。那时门徒增多，又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兵，因为在天上的宫殿上呼吁。十二使徒教众门徒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也是不可，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去的弟兄，他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蒂芬，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又拣选菲利、俄罗格罗、尼加纳、提门、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我在你们中间来，就是在主里面治理劝诫，又因他们所做的婚姻就爱心和爱，你们也要彼此。我们就劝弟兄要警戒不守规矩，勉励弟兄不住软弱，也要向众人，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在做常要弟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备受加倍，那劳苦传道教导更大，因为经常说您在场上犯罪的时候不可 人品，又说工人的工作。控告长老的场合会有两三个见证，你们年幼的也要说服明白，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自傲，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法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信义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着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哥林多后书十章和今天的正道。